各位大德，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就以我们近代佛教立宗的高僧弘一大师也就是中心立宗的弘一大师作为如来藏中故事的主角人物。弘一大师呢，他是生于西元1880年在1942年就是说四元了尽住世63年他是这个浙江的平湖人，他俗家姓李名文涛，他的外号叫俗童。那么在这个资料的显示，他的家境原先是属于经营这个盐哈，就是盐业，就是这个盐了哈，财务工盐。在古时候呢，这个在封建时代呢，做这种盐商哈，都是你现在讲都是家境都是相当的富裕等于讲或者有钱人呐，那他很小呢他们的家里就是所谓的这个宗教传家师叔传家就是受到这个古老的这个教义比如说很小在7岁的时候在他的二哥的教导下就启蒙就学习这个百孝图反信篇格言联璧孝经毛书毛诗或是说文解字他13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就我们来讲就是说学书法他对这个各个朝代的书法都很有研究所以从小他就有展现出过人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天分。然后在这个清朝光绪24年就西元1898年那时候我们为了方便他从小到大有好多个名字，我们就为了方便通称弘一弘一大师相信弘一大师也可以体谅。所以他在19岁的时候呢，他们几家是迁到了这个上海那么他也加入上海的这个城南文社他因为年轻的时代就对这个所谓的这个诗书这些文章很有兴趣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弘一大师，因为既然是以弘一大师是以他出家现了身相以后他的这个持戒的严谨，而且他的这个他那么慈悲的一直整理这些南山这个立宗的一些资料我们今天讲的是尽量是以这一部分为主。那么他年轻时代的风花雪月那所谓的风流倜傥的那些故事，我们就是尽量会比较一笔带过。那么在这个光绪31年就是西元1905年的时候呢，那一年的4月他的母亲王太夫人呢病逝因为他小时候是5岁就丧父，所以他从小跟母亲相依为命那么这个母亲呢就突然辞世了以后呢让他就是非常的悲痛然后也看尽了这个人情的冷暖，所以呢他有到日本去留学，他有进入东京上野美术学校跟随着那时候的很出名的西画家黑田清辉学西画由于他的这个资质呢很卓越，他原先在中国他就是这个书画都很好所以到了日本以后呢，他的作品被刊载于日本的国民新闻那就受到各界的这个瞩目 那同时呢，他又在日本的这音乐学校啊，专攻这个钢琴啊和作曲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他的过去可以说是啊相当的啊很有诗人的那一种哦、啊、那一种气质啊，他甚至呢都曾经啊在日本啊跟当时的日本的留学生啊曾孝谷、唐肯金啊、曾延年啊，他们几位呢共同组织叫做春柳社啊，就是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演那个话剧哈、哦、啊，还演过茶花女啦哦啊，那当时的红衣呢，他是也是男扮女装啊哦啊，这个男众既然可以演那个茶花女的女主角啊，那个玛格丽特哦，他演技很精湛啊，那么受到啊大众的这个赞赏。啊，后来又演出啊，这个《黑奴齐天禄》啊，还有这个《新蝴蝶梦》啊，很多的这个西洋的名著啊，啊，受到当时在日本的观众的热烈的支持啊，所以他的声名呢就慢慢的传开。啊，然后他做了很多的著作，啊，做了很多的著作啊，啊，同时在东京呢还自己也主编啊音乐的小杂志，啊。啊，然后寄回呢，在日本也印刷也出版，然后寄回啊这个上海去发行。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哈、哦，是西洋音乐呢输入中国的开始。啊啊，就随着他呢本身的因缘，啊，他对这个中国的啊传统的这些类似的说评剧啊、国剧哈、啊、各种的啊这种兴趣啊，对这个西方的音乐的这种了解。所以他无论是填的词或是他谱的曲呢啊都能够啊一气呵成啊，在当时他的代表作呢有叫做落花、晚钟、天风、送别、春游、秋夜啊等等。那么其中呢这个送别啊这一曲呢啊到今天呢啊人啊脍炙人口啊，大家都啊有很多所谓啊这个对这个所谓诗书啊自认说啊，属于文人的，有的对这个都还蛮有兴趣。啊，那么在这个宣统二年，就西元1910年呢、啊，啊，这个啊，弘一他学成归国以后呢，啊，他们家呢，啊，在天津的这个盐业又不景气，啊，他们家的钱庄呢、啊、也被拖垮，啊，他的哥哥啊，这个李文熙都跟他提过，啊，我们这个一次。亏掉了50万银两哎，怎么办？啊，当时他就很淡薄，他讲命都还在，已经不错，这些是身外之物，啊，但是那时候他的因缘啊还没有所谓的深入这个佛法，啊，后来呢啊他也曾经啊在当时哦那时候是民国初年了、啊、哦，那么他到了上海，啊，当时民国初年呢就有个。啊，这个啊，陈英士啊，这一位啊先生呢，他创办了那个太平洋的这个报纸啊，那就聘请他当那个文艺栏的主编啊，然后签这个啊副刊的这个啊编这个副刊的，我们现在讲画报啊。那当时他刊行的诗歌、小说啊，或是他的金石啊、篆刻等等啊，因为他对这个啊这种印材哈、啊、这种。啊，刻这种印章了、啊、哈，那叫做什么金石篆刻的，很有兴趣。在当时就是说，啊，文人雅士就是好像流行哦，啊，流行，啊，好像你这些如果不懂，你就赶不上时代。但是在那时候，因为他们走的是文艺的事业哈、哦，所以虽然人家讲说叫好不叫座，啊，很多人欣赏，但是哦，他们这个开销啊出多入少，所以呢，啊。只去了不到一年啊，那这个太平洋报呢就因为经济上的这个周转的困难呢就停刊了啊。那么他离开上海到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啊任教这个美术跟教音乐，在那个地方他展开长达7年的教书生涯，换句话讲啊，他曾经去当过老师，但他在教学的时候呢他是一丝不苟啊，很认真的态度，所以他很获得这些学生呢啊跟同事的尊敬啊与爱戴。 啊，那么在他的培育教导下呢，啊，很多的学生呢，成为后来著名的画家跟音乐家，啊，其中比较出名的有一个叫丰子恺，啊，潘天寿，啊，刘植平，他们这几位。那么现在就谈到说，他的这个出家因缘，这个出家因缘呢，就是说有一天，啊，他从这个日本的杂志上啊，看到一篇有关于说这个断食啊疗法的这种文章，啊，就是说只喝水哦，都没有吃食物这样子，啊，那篇文章里面有说这个断食呢，啊，为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啊，因为他从年轻的时代哈，他做任何事呢，要么就不去学不去做，而一做的话他都很认真了，啊，所以他就决心一试。啊，所以在那个有一个因缘之下呢，他前往啊这个啊虎跑寺哈，啊这个虎跑寺就是有老虎会这边跑的一个寺庙啊，在这个虎跑寺呢，他断食呢实现心愿，而且很大胆，这普通人做不到，21天的断食哦，在那个当中呢，他是挂单在寺院呢。所以让他体会到寺院啊，这寺庙呢清净的生活，还有听闻到当时的法轮和尚的说法，所以使他呢产生了离俗的念头啊，这是说他出家的静因。那民国6年呢，就是西元1917年的春天啊，他再度到这个虎跑寺去习禅，他恰巧当时有一位啊，彭信之居士呢，在那个地方出家。那这位居士啊，跟啊弘一呢啊，原先就是认识的哦，所以他目睹这个整个这个啊剃度的过程啊，非常的殊胜庄严，受到很大的感动啊。所以第二天啊，他就皈依了啊，这一个。了悟和尚呢，他就那时候就只是我们一般讲啊，做俗家弟子哦，就是受三皈依，他就跟他起名叫眼音，他的号叫弘一，弘就是一个啊，一个弓箭的弓，在一个师哈，弓师弘，所以我们讲弘法利生的弘啊，一就是那个一横的一二三的那个一啊，那么他从那样开始呢，就如素啊，就学习吃素了。啊，就礼佛啊，学着诵经，啊，那么第二年的7月，他辞别了啊，他任教的这个浙江两级师范学校的啊，另外一位啊，跟他一样在那边当老师的夏盖尊啊，这一些啊好友跟学生呢，他回到这个虎跑寺啊，依了悟和尚剃度出家，他在那边出家，那法名还是沿用。当时皈依时候的这个弘一，后来9月啊，他到这一个啊西湖，我们现在讲就是啊杭州灵隐寺那一边的这一个啊，当时的这个住持呢是这个啊明慧老和尚啊慧明哎慧明老和尚啊，慧明老和尚是近代的这个啊这个禅宗的大德啊，当时啊慧明老和尚是当他的德界和尚。啊，去了那个地方是个新界，到了以后也不大懂规矩，啊，有时候下课的时间啊，比如说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啊，有一天啊，刚好被啊这个德界和尚看到，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那你是谁？啊，他说讲啊弟子是弘一，好，他一听，哦，你就是这个说啊会写诗写画啊。很出名的这一位啊，这位啊知识啊大知识啊来出家啊，但是你要知道，就算是皇帝一样，尤其你是新界，没事啊，应该要到佛堂里面去才对啊，不是在外面这样子啊浪费命光啊。看我们来讲了，要么就去拜佛念佛啊，或者就是说啊去用功。所以呢，他当场呢啊。对这个慧明和尚呢，这么啊训诫这一顿呢，啊，对他的一生可以说受用良多，啊，因为他感觉到啊 是一个老人家的那种威严跟慈祥啊。所以后来出家后呢，我们现在就称他弘一大师啊。他是谦修净土啊，专修净土宗。他对当时这个净土宗的高僧啊，就是印光大师呢，十分敬仰，三度陈请拜师啊。他三度陈请要拜师，但是印光大师过去有个愿，他不收徒弟，他是看到当时的僧团啊，有的就是说啊，好像系了很多的徒弟啊，就变成山头主义哦，所以他的愿是不收徒弟啊。但是后来啊，弘一大师的这一个虔诚的这种啊，这个诚心哦，让这个印光大师呢啊，就接受啊，他当他的弟子啊。所以呢，到第三次的时候呢，总算啊，印光大师没有再跟他婉拒啊。后来他有去专程去随侍印光大师呢啊，去当侍者当了七天。因为当时弘一大师他是持戒念佛，他感觉自己很惭愧，哎呀，都中年了才出家，也感觉说命光哦很宝贵，不能浪费。又发现当时的这个就是有些出家人呢，可能是为了现实面子啊，到处赶金蝉啊，对戒律就比较荒废。所以他就有一个愿啊，就是整理这些律宗的这些奠基啊。一方面就是持戒严谨，同时他就是一心念佛。那个是念佛呢，他就跟印光大师呢就相应了啊。虽然印光大师不是专门研究这个戒律的，但是他去跟着印光大师共住的七天当中，他就看到了印光大师们讲身教胜于言教，他深受大师这种习言习服，还有这种出食就很简单吃的都很简单他自己的这个上士他的都很简单，椅子桌子都是那个我们讲都是只要能坐就好的能用就好而且看到人家的精进还有深信因果这些呢道德的这一种成就的影响他的内心就以印光大师就是做他的这个楷模然后他就完全学印光大师。原先本身自己已经持戒就是也很严谨但是他就看到印光大师这样，他就一样就是说自奉圣简越简省越节省越好那么就是说对自己呢要求很严。那弘一大师呢，在当时他就感受到说，这个僧团所以为世人的诟病都是因为戒律松弘，所以他发愿穷一生之力呢来研究律法最初他研究有部律，后来改学南山律就是这个我们讲南山律祖这个道宣这个律师他所整理的所以他曾经在这个五硕寺呢创办南山律学院可惜因为因缘呢不具足而未办成后来他又集合有志习律的僧青年呢十数名呢，在泉州开元寺尊圣院研究律学所以称为南山律学院。那么他是到了都快四十岁才出家所以在他出家以后呢二十一年的这个行脚的生涯当中呢，他完成了四分律、必修戒相表记还有南山律在家备览、南山律院文集、南山律宗传承史等律宗的著作三十几种其中呢，就是说这个四分律、必修戒相表记呢，他是花费了五年的时间才完成，而且呢也已经被正式收入在大藏经当中所以针对这一部呢，他曾经讲过如果往生了以后，我身后不必建塔，不必做什么功德只要此书得以流传呢，我愿译著 可见他是对这个哈，我们来讲说对这个啊戒律呢很重视啊，甚至在后来呢啊，他对这个佛教呢啊佛教呢啊，他用了很大的心啊，因为在民国十六年呢，就是西元1927年呢，在这个江浙两地啊，就弥漫着一股呢消灭佛教的理论。啊，因为当时是说，哦，那个就是新的这个思想起来了，吼、哦，就是我们讲的从那五四运动以后，有一些新的这种思想起来啊，各种的啊，各种的类似的，吼、哦。那么在就认为说，中国所以会这么落后，哈、哦，就是说你这个好像你这些出家人，哈、哦，啊，很多都是拿来供奉和拍写供弥坛，吼、哦。哎，好像寄生虫啊，就是只受信师供养，也对这个社会啊，对这个国家没什么贡献啊，所以都是要把这个寺庙拆掉，还要叫这个啊这些比丘尼还俗啊，他就有一些这种啊这种理论啊，所以呢，当时弘一大师呢啊，他也为此呢啊忧心如焚啊，因为他过去。啊，他当过老师，所以那时候很激进的这些少壮派的青年呢，有些都是他的学生，啊，所以他就要求当时这些灭佛论的激进分子啊，啊，对他们啊加以啊这个说明啊，跟他们开导，啊，然后呢啊也上书教义界啊我们说教义部哈 啊恳请他们要扶持佛教，啊，并推荐呢太虚大师啊、弘散大师等。高僧呢加入这个佛教的整顿委员会，哦，当时虽然佛教界内部也是有一些改革，哦，那由于弘一大师的努力奔走呢，啊，再加上啊各种善因缘的聚合呢，所以这个灭佛的风波呢最后是平息了，还免除了佛教的一场浩劫。它比较特殊的是说，弘一大师跟我们台湾的佛教界也有很深的关系。啊，那我们有的大家会问呢，他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有，我们台湾呢，啊，之前啊在台湾住世了几十年的这一位啊承天禅师的开山祖师啊，哦 啊上广下清老和尚，广清老和尚当初在这个大陆呢修苦行的时候啊，因为他经常入定。啊，有一次入定呢，啊，超过了一个月。那么，啊，有些人呢就想说，是不是死了？就准备把它火化。哦，因为有时候入这个甚深禅定哦，有人不知道，看他坐在那边，好像呼吸都没有，是不是已经往生延续？啊，因为当时弘一大师啊，啊，也在江南这一带弘化。啊，哦啊，所以啊，他的这个广清老和尚的这个啊叔公哈、哦，他的师父的师父啊，这个转生上人啊，刚好有那个因缘，就特别邀弘一大师呢啊一起去鉴定。弘一大师呢，哦，他很不简单啊，他说哎呀不得了啊，这个入甚深禅定啊，这个不是已经往生了？开玩笑，你旁边已经准备了。哎，这些木材准备把它烧了哦，那结果呢？他就在他的在广清老和尚的那个耳边啊，这样子三坛子，啊，然后跟转成上人他们就啊上去泡茶，啊，过一回，哎，那时候的广清呢，他就醒过来，就出定，啊，就来跟他顶礼，还有以长辈的礼来跟他顶礼呢，弘一大师多客气呢，他赶快跟他回礼，哈、哦，那广清。那时候还不叫老和尚了哈，我们现在为了还是一样啊，就是我们广清老和尚来请他开示，结果弘一大师跟他讲，哎呀，吵到了你的清修啊，是罪过哈、啊，你只要多多包涵呢、啊，哎我哦、啊、哎没有什么可以跟你开示，像这种本身就是说，哦那是真心的那种很真诚的一种客谦的展现，哎，那么在这个。啊，在那个时代哈、哦，在那个时代呢，因为当时呢，啊， 这个中国呢啊，我们这个大陆呢啊，跟日本呢啊，就是说啊，还是有在这个处于战争的状况哈、哦、啊。那么他在当时的因缘呢，他就提出了"爱国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啊，就是说要在念佛呢啊，念佛这个佛号的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威神愿力的这种万德洪明的力量很大哦。啊，把念佛的功德也回向，啊，希望这个战争呢赶快哦，赶快化解掉。然后他把自己所住的这个地方呢，提名为信教堂，啊，就是为了佛教要信教，哦，啊，这个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基督教的教堂哦，不过同样是教堂，它是信教，这个读法是信教堂，哎，啊，如果你读成信教堂，哎，那变成好像基督教的教堂哦。啊，准备随时舍身信教。然后他在这个民国31年呢，就是西元的1942年农历九月初四这一天，啊，弘一大师在福建泉州的啊温林养老院圆寂。啊，那么生前呢，曾特别交代妙莲法师，啊，将来他停光的时候呢，啊。就那个佛龛一样哈，古时候是一个字哈，就是啊，要准备入殓之前呢、啊，要将这个旁边的呢那个那个细一多啊哈哈，要用碗下面要垫碗，然后那个碗里面要装水啊。为什么要碗里面要盛满水呢？他说以免呢、啊，这个有时候因为人死了不久以后哦，这个这些虫啊，有些啊蚊子啦、啊、或是蚂蚁啊就会来了。哦，或是苍蝇，因为如果蚂蚁爬上到身体啊，他说他的身体被这个虫啊来咬啊来吃倒是没关系啊，当作布施啊倒没关系。但是有一点，你如果有很多这个蚂蚁跑到身上啊，到时候呢火化的时候呢，哎，这些蚂蚁可能就要殉葬了、啊。哦，所以他是说慈悲啊，怕去烧死蚂蚁啊，所以说叫大家要用那个水要盛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种慈悲啊，哦，啊后来。哎，他啊，是一个要往生的这个最后呢，他是写了个墨宝啊，悲心交集啊，还有几年前啊，有个因缘啊，我去了这个杭州那一带哈、啊，是不是哈、啊？啊，在那边有去这个福宝寺，去福宝寺，他大陆那边保存得很好哦、啊，在福宝寺有一间他的哈。啊他在用功的地方啊，做那个蜡像，那个人做的跟人一模一样大啊，真的像个真的一个人一样在那边用功啊。然后他的一些墨宝，还有他的生前最后的那个啊，包括他最后往生的时候，他躺着的，他是躺吉祥物，跟世尊一样啊，他躺吉祥物啊，可以看出算是很清瘦啊，很瘦很瘦，但是那个相貌很安详，很慈悲啊，悲心交集。我们来讲哦，勉强替他解释一下悲什么？悲的是说自己当初糊糊涂涂的来啊，浪费了半生，同时又悲什么？他的心愿还有很多还没做完，啊，这个立宗的部分还有想要度很多的众生也还没完成。新的是什么？欢喜的就是说回家的路我已经知道了，啊，所以我们希望他啊早一点也是成愿再来。啊，再来圆满他的后继之愿呢。啊，所以说，他这个啊，等到他这个往生以后呢，啊，七天以后呢，除皮的时候，除皮就是哦，火化的时候，哎，都还放出异彩，而且得到这种七彩的七种色的哈、哦，七彩的色粒有1800多个，哦，哦，所以说啊，是很不简单的哦。啊，所以说大师呢，在他未出家前的俗世生活呢，啊，是说啊比较浪漫，还有多彩多姿啊。但他出家以后，严谨自持，啊，谦虚柔和的安详的这一种啊半道的这种神态呢，啊，也令啊世人敬仰，成为不朽的典范，啊。那么啊，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啊进入啊他的这一个啊这个故事哈、啊。既然讲故事，总要稍微啊讲一下。 他是在这个清光绪六年哦，那就要他等于是从这个满清的哦末期到这个民国的初年，哦，他是等于是说哦两个朝代的人物，在西元1880年的这个中国的天津市啊，哦，哎，这个河东老人呢，啊，叫做李小龙哦，哎，不是演电影的李小龙哦，他这个是李小楼啊，楼房的楼哈。哦啊，他自己常讲，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只有五十年，哈，啊，还有一半在睡觉，哈，啊，就是说人生若七十年的话嘛，啊，那么这个当中除掉小的时候跟除掉老的当中啊，中间只有五十年，这五十年面还一半是在睡觉，啊，所以他在讲，哎呀，再过两年我就要七十。哦，换句话讲，好，这位河东老人呢，啊，李小楼呢，是在那时候是68岁，啊，这时候来了个好消息啊，哎，这是恭喜老爷，你添了个贵子啊，哦，68岁，啊，真的是当老爸爸了哦，也很不简单了，啊，以前那个啊日本呢，啊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日本有个3本56，哦，他们什么叫3本56？是他爸爸56岁的时候做爸爸，哦，那56岁的来才剩个这个也算很老，他这是更老68，啊，哦，那所以当时呢，他的老爸爸很高兴啊，吼，哦，吼，这下我可真是无官一身轻啊，有子万事足了，哦，啊，就跟他起了个名字叫文涛，啊，哦。所以呢，啊，他就叫做李文涛，也等于是在这个中国呢近代的这个艺术史上呢，啊，也是后来在这个近代的佛教史上呢，啊，一颗很耀眼的这个明珠啊，诞生在人间了，啊。那么他小的时候，他的哥哥啊，年纪就比他大很多哈，哦，哥哥就比他大了很多，啊。等于是哥哥也要帮着来教他，啊，他的哥哥比他大12岁，啊，他4岁，他哥哥就16岁，啊，所以他父亲都交代他哥哥，他哥哥叫文熙，康熙的熙，他就讲，哎，文熙，哎，你比文涛大12岁哦，你要照顾弟弟啊，我也希望你们兄弟俩要相亲相爱，啊，那么他们家的仆人呢，就感觉说，哎，我们李老爷子今天怎么怪怪的哦，竟说些奇怪的话，啊，然后呢，就跟他的这一个啊，我们来讲赴宴哈，不说叫赴宴，就是这个家丁，哎，说李安，赶快去佛寺去寺庙，把那位邪法老和尚请来，哦，所以他的父亲平心想哦，道德是不错，啊，所以当天呢。这个哎，老人家呢，便在这个邪法老和尚的这个诵经当声音当中呢，就蒙佛接引啊，因为他喜欢听《金刚经》，所以当时呢，啊，这位邪法老和尚呢，啊，就是诵这个《金刚波叶波罗蜜经》啊。那当家人在哦，啊，准备这些丧事，有的舍不得啊，哦，实际上就很这个是很不简单哦，啊，你看等于都在交代嘛。啊，哦，先跟这个大儿子讲啊，你比弟弟大12岁，哦，你要照顾弟弟，哦，你们以后兄弟要相亲相爱，啊，然后交代哦他的这个啊这个家丁李安啊去佛寺，哎，把这个邪法老和尚请来，啊，然后在当天啊就在这个啊这个老和尚的诵经的声音当中就门佛接引了，啊，我换句话讲也等于是一知识字。但是当时呢，哈，哦，我们现在就称红衣哈，哦，比较方便。他只有4岁，他也不大晓得所有这个啊，哦，生老病死啊，哦。但是他虽然年纪还小呢，他不知道死是什么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呢，在他心中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啊。他看到他的父亲就躺在那里，哎，啊，就这样很自然的、很安详。啊啊，看起来好像睡着了啊，旁边就一个老和尚在诵《金刚经》啊。 那我们现在来讲呢，当时呢，这个协法啊，老和尚呢，他就是说，我们来讲就是合眼啊，闭着眼睛结跏趺坐啊，就是说啊，念这个啊，诵这个啊，《金刚经》啊，那感觉说这个很庄严啊，因为当时啊，弘一呢年纪也那么小，他旁边看啊，也是很庄严。好，我们来讲呢，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啊如来藏里面就输入了啊，就输入了这个种子。所以后来在他的这个童年里面呢，他最常玩的游戏呢就是什么，就是扮演和尚啊，带着一群小朋友就是这样子啊，拿一个石头在那边敲，这样拿一个棍子这样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好像那个老和尚在诵经啊。所以他那个哥哥啊一看，但是古时候啊长兄若父啊，就是每天最少要把他关在书房里面两个钟头，都叫他说你要背起来啊，古时有那个千字文啊，百家姓啊，三字经啊，因为他的哥哥呢这文虚啊是采取八股式的教育啊，就是要他啊，福音一切古老的教条啊，但是他很调皮啊，因为他很小，他也会跟着家里有在念大悲咒，他也会念几句啊，他有时候就念几句大悲咒啊，比如说南无阿难南难多那呀呀南无阿利呀，然后看哥哥来了，就赶快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大海不复还啊，然后他哥哥就讲你在干嘛啊？你要正经一点呢，你在念的这是在念书还是在？还是在在念咒你要好好念啊，他那么小就会跟他顶嘴，然后念对了又怎么样，说你念的书更多啊，你念的不是更多吗，但是我看你每天都是讲的是仁义道德仁义礼智信，看你每天都挂在口边这样，但是每天你都跑出去自己跑去吃喝玩乐，他跟他哥哥顶嘴顶的实在，他哥哥实在是因为他从小呢他弘一的他的那种思想呢就比较开化就是比较可能他的种子里面就是比较向往自由那么时光匆匆啊他又在他的哥哥的这个启蒙教育啊教了五年以后，又学习五年的这个经啊史啊还有孔子啊孟子啊各种的这种典籍到时候他已经18岁了他对这个无论是金石书画诗词歌赋他是样样很精的。虽然他的知识追求呢已是已达上乘但是他的内心总是感觉有一股说不出的空虚那一年的冬天呢，他就奉了母亲的命令就是结婚了在古时候就是这样，都很年轻就结婚。然后在光绪24年呢这个荣绪这个变法失败那么这些康有为啊梁启超啊这些当时的这些他们就是说想要变法的这几位逃亡到海外，还有很多的呢也被判处死刑或是被逮捕。那他那么年轻，他就看到这一些，他想中国这样不行不实行变法那中国呢没有什么前途所以他就跟他的母亲商量说，北方的局势如此混乱我们何不迁移到南方去母亲就问他到南方有什么地方比较好，想到上海因为当时上海就是说在这个江南江南这一带就是人文集萃区那边有比较新的这种人物比较新的事情比较新的思想他认为到那边就大有可为所以在光绪25年西元1899年弘一呢就加入了上海的城南文社他的才华受到大家的赞赏那么每天呢当时就是说有一位在那边的等于我们现在讲就是说这些文人雅士里面就是说比较出名的一位叫做许焕言言无喜闷饭的饭花园的言他们 都很喜欢写诗啊，哦，哎呀，所以呢，啊，当时的弘一大师啊，哦，他在那边呢，是每天呢，啊，寄情于金石书画，然后怎么样，来往于美人名士之间呢，啊，啊，然后到了这个上海的第三年以后，他的长子呢，李准就出生了，哦，到了那边，他也总算有当父亲了。啊，当了父亲的时候，他自己就有感觉说，哎，哦，那么长江后浪推前浪，啊，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我的小孩都出世了呢，那我好像什么作为都没有啊，难道我的人生只是这样吗？哦，啊，因为他很为自己，很会有这种，啊，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很会思考了，哈，啊。有时候在世间法缘会思考，啊啊，那时候呢，他们的南洋公协呢，啊，他们在那个地方服务，啊，结果呢，爆发了学潮啊，就是学生啊、老师啊去示威，啊，就抗议当时的这个满清政府啊，说哎，你是卖国求荣啊，啊啊，当然地方官就是说，哦，你们要造反了，啊，古时候是不是你们想造反来示威？啊，那把学校就把它关起来，啊，那所以呢，当时呢被迫失学的他，啊，就在上海的这个圣约翰大学呢教中文，但是过不久呢，哎，又弃职，啊，他看刚当时的这个国事日非啊，啊，心中忧愤，啊，但是呢又帮不上忙，所以呢。就寄情于这个哈，我们说歌舞唱机呀，啊，哦啊，讲起来是在文艺界哈，实际上是都变得啊，生活上哈，可能就啊比较啊太自由化了一点哈，啊，然后看到当时的这个庚子赔款啊，又是辛丑合约啊，哦啊，看到说，啊，因为当时的他的时代背景啊，他看到我们这个啊可怜的这个中国啊，啊，好像都被这个列强欺负。啊，他常常想，我们读书人活在这个时代又能如何？啊，所以在他28岁那一年，他的母亲呢也病逝了。哦，所以他整天关着门呢，我们来讲闭门思过，哎，在这个灵前呢忏悔自己，啊，每天呢就寄情于声色哈，吃喝玩乐的这一方面的过失，啊。所以后来他在光绪31年，就是西元1905年的秋天呢，他就搭上往日本的轮船，他去东渡留学，到日本去留学。然后在船上他怎么样？他一个很现在讲就是说，以现在新兴人类讲就是很酷哈，因为过去那个时代都是留辫子哦，满清时代都留辫子，他在船上就一刀啊，把辫子就把它割掉。然后把辫子就往海里面丢下去，啊，然后讲一句话很有意思，说剪掉你这个智库的这个臭辫子，你再也不能绑住我了，哦，那以前的话，啊，那可能有的会讲说，啊，你是不是想要造反了，啊，啊，哎，所以呢，他有几句啊，他的诗词哈，啊，他讲破碎山河谁收拾啊。零落西风依旧，啊啊，会有很多的这种啊啊诗人的这种哈啊忧国的情怀，啊，然后呢，20文章金海内，啊，毕竟空谈何有，啊，我们来讲就是说，所以书生报国啊，或是古时候讲你秀才造反啊，3年不成，啊，为什么没有枪杆子，啊，所以呢，听这个。啊，甲底的苍龙狂吼，啊啊，就是好像说，啊，被受到了很多的这种限制跟这个危机啊，有点生不逢辰的那种味道，啊啊，然后呢，长夜凄风念不得，就是哇，这晚上都睡不着啊，看到这种这么凄惨的这种的，还这样的这种气氛哈，啊，包括这个空气啊，或者这个啊气候。那渡情深啊，洗脱心肝呢，啊？我意思就是说，啊啊，好像也是有一点要啊，想做一番大事啊。我们讲说为国为民，所以在光绪32年呢， 他考入了日本的上野美术学校的油画科。那么让那时候的日本人感觉很奇怪，奇怪，怎么有这个汉人呢？要来读我们的美术大学呢？那么学这种西画，就是画洋画。那么在日本的时候呢，他把自己完全日本化，他是为了体验那个日本的生活，他完全去学习艺术，所以在当时呢，他就把这个名字呢，我们来讲，让他就起一个叫做变成叫做李叔同，所以到他最后，直到他这个日本留学回到中国以后他在当老师，直到他要出家以前他都是以这个李叔同做他的名字。那么那一年的冬天呢，他和一些朋友就创办春柳社，这是第一个中国的画系的团体啊。然后第二年就演出茶花女的这个故事，他是男扮女装演那个茶花女演的，在当时的让那些日本人还有各国的这些看着说怎么演得这么好当时有个评论家叫松基翁就松树的松我们基树的基富翁的翁富翁的翁他们这些就是来看到了以后，这些评论家呢就是大家来对他们肯定。后来在宣统二年，就西元1910年呢，他毕业回国那么他的回到他们的老家他的哥哥也很高兴然后呢跟他讲这是工业专门学校的聘书他一回来就到处有人聘他，他去当老师。那有一天他的这个哥哥文熙就跟他讲，哎呀，我们经营的钱庄呢都投资在天津了，但天津的盐商通通垮，因为时局太乱，我们损失掉白白损失了50万两银子然后呢，当时呢这弘一就跟他哥哥讲，如果我们是住在北京呢，那不是更惨？北京还遇到了八国联军的这种烧杀，我们还人平安呢，这50万两呢，算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们没有夸他说。他说就算垮了我们兄弟的家业就财产都没有了，也不能垮掉了我们的骨气他还讲一句，如果遭到这种天灾人祸，就不要再谈什么财富了如果命还能够保留着，那已经是很幸运了。所以在当时他就已经相当能体会这个人生的无常然后他就有感觉，他说清廷的命运已经是朝不保夕了，他就跟他哥哥讲财富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在过了半个月以后，他们李家另外一座钱庄呢又倒了然后到了西元1912年呢，就辛亥革命爆发，那么结束了清朝268年的统治所以他等于是他活在一个跨时代的人，所以他上过在这个清廷统治下的最后一堂课又回到上海去了那么回到上海以后呢他看到那些太平洋报的这些大家很有抱负，但是最后也是经济不好这个周转不灵又是大家又是人聚人散。然后到民国二年，就西元1913年当时的这个浙江两级师范学校的校长就来聘请他去担任美术跟音乐的教师大家都很敬仰他。那么在这里面呢有一段比较值得提的一个故事因为他们以前就喜欢念诗说长亭外古道边，荒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今宵别梦寒因为他是属于古时候的，就是说这种意境那么有一天呢他这些他会这个作曲或者是写这些诗词 啊，那么啊，叫他的学生啊，他自己会弹钢琴啊，哦，就是唱这个西风乍起黄叶飘啊，千金难买少年呐、啊，哦，啊，他是在教导这些学生呢，而且他在当时他算是很先进，啊啊，在这个绘画上呢，美术课呢，他是第一个首开在中国以这个啊裸体的模特儿来，哎，来让你来画。啊，在古时候、哦、那个时代比较封建啊，你这么这是很不像话的啊。所以后来在他的指导下呢，成名的学生呢，画家有丰子恺，音乐家呢有刘子平啊，这些人。哦、啊，那么呢，他在那个地方呢上课呢，在那个江南呢、啊，啊，当时的这个学生呢，有的都很调皮啊，啊，有的上课还嘻嘻哈哈嘻嘻哈哈，但是一进去，哦，他自己。比学生先到，哦，他就静静的在那边，哦，他开始上课了，他自己先跟学生敬礼，啊，然后比如说教音乐的谱子，他在教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这个啊，可以作为一段公案哦，啊，就是有个学生呢、啊，啊，像现在有的新兴人也表示说我比较酷哈、哦，嗯，就偷偷的在啊看一些哈。哦啊，一些比较特殊的那种，啊，那种相片的布置，啊，但是呢，他看到当没看到，他继续上课，啊，然后就啊教他们一边唱啊，他们哼这个诗词，他说长亭外，古道边，荒草碧连天的时候，突然怎么样呢？哎，那个在偷看哦，另外那些。啊，那些很他认为很珍贵的那种相片的那一位，突然放了个屁，叫噗，哦，结果呢，我们的弘一大师很幽默，他正在念那个诗词啊，他说长亭外，古道边，荒草碧连天，本来是碧啊，荒草碧连天，他那个刚好放屁，他就把它念成荒草碧连天，他、啊、结果呢一听，吼，那个学生自己都感觉很不好意思。然后下课了以后啊，哦，那个以前都有那个铃声，央央就是哦下课啦，好，今天就上到这里，然后大家就哦起立敬礼，谢谢老师。然后他好像没事一样，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以后啊要放屁哈、啊，要放屁的啊，就出去放啊，不要放在教室里面啊。比如说你今天那个萝卜吃很多，或是那个番薯吃很多，放出来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味道啊。好，然后他就跟大家鞠躬，然后等一下跟他讲，哎，刚刚你在看你那些啊很比较珍贵的闲书的这位同学，你等一下再出去。他把他叫过来，那个想说以前就想说惨了，被老师逮到了。他说年轻人，下次上课的时候。请你不要再看别的书啊，哦，就是说你专心一点，然后怎么样？好，你可以走了，还跟他鞠躬，哦，那结果那个学生出来就跟他们同学，哇，吓死我了，尤其是那一鞠躬啊，哎，他说我宁愿让那个一个叫夏木瓜哈，因为以前这个学生很调皮，会跟老师起外号，啊，我们宁愿让这个夏木瓜来骂一顿哈，也不愿意让这个贝多芬呢鞠躬。他们就把他起个外号叫贝多芬，然后就是好像欧洲那边的一个大音乐家吧，哦，啊啊，然后大家都讲，我们都宁愿让那个老校骂，老夏骂，啊，也不愿意让这个老李来嘀嘀咕咕啊，啊，但是其他的有的同学就说，啊，其实我们感觉李老师呢，哦，他是心慈色厉，像一位母亲一样啊，对我们很关怀，虽然有时候哦这样子好像。比较威严一点的，但心是很好的。啊，然后有一天啊，他就跟那一位啊被起作外号叫夏木瓜的这一位夏盖尊哈、哦，也就是乞丐的丐，尊者的尊了、啊，夏天的夏，夏盖尊这位老师呢，啊，有一天呢，他们为了躲开一个社会名流啊，来学校演讲，因为很多有的名哈、哦、又想要亮亮相，又喜欢讲话哈、哦，我们现在以英文讲就是说 too much talk 啊。啊，站在那边一直讲一直讲，有的下面人家都吃不消了，他一直讲。啊，像他们这种比较有个性、比较有自觉的这种啊的文人，有的就会借题就离开。实际上他们是不想听他在那边讲话， 哦，但是又不好意思啊，所以他们就躲开呢啊，到那个啊，我们来讲说到西湖那边去划船啊啊，然后呢，他那个夏老师啊，哦，哎，就跟他讲，哦，因为彼此都非常欣赏，然后那个夏老师很幽默，哦，哈哈，我听说李老师啊，你真不简单呢，哦，那个学生在课堂放屁，哦，你居然还会向他。啊，还跟他敬礼啊，还会说啊，而且顺着那个唱啊，芳草碧连天，把它唱成芳草碧连天啊，跟他配合一下押韵啊，而且哦，还有你还会想到跟他们提供，他说你这一招哈、哦、实在是厉害啊，但是呢啊，当时的弘一呢，他就跟他讲，哎呀，我这是为人师表必须具备的学养啊，因为你不能跟学生我为这种事情去跟他生气。啊，所以他这里面呢就有这么一个啊很特殊的因缘，然后这个夏盖尊呢，这个夏老师就跟他讲，哎，我觉得像我们两个这种人哦，应该索性出家去做和尚呢，我们应该比较适合。好、啊，这时候弘一听出家，哦，我们讲就如来藏里面的印象就浮现了，他想到他父亲往生的时候，那个老和尚在那念啊。在那边诵《金刚经》，在念佛啊，哦，他就想到，哦，他想到出家，哦，那么这个夏老师啊，一听，哎，怎么你在发什么呆啊？哦，他说，哎，你说这个出家，我那是一种超越一切的艺术，啊，超过一切精神界的这种艺术，而且应该是超过我们所有的知识，应该是就近的知识吧。嗯，一开始我学诗、学画、学经时。现在回头想一想，不过是西服的心理反应而已啊，这个反应而已。那么学会以后呢，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啊，所以后来我就去追求这个西洋的戏剧跟音乐跟油画。但这个难道就是我们人生的究竟的啊目的吗？啊，而且感觉画匠的画啊，或是我们卖春联的字。票友的戏，或是风花雪月的我写的这些曲子，又能救得了什么人呢？啊，对这个啊，我们来讲就对众生呢，对大众呢，还能够有什么帮助？然后他就想起说，因为他跟他讲，我们应该适合出家。他就我想起我父亲呢是学佛的，我会从小就会背大悲咒。他讲，哎，我想通了。啊，那么这个夏盖尊就讲，哎，你想通什么？哎，好好研究佛学啊！啊，就这个夏老师就讲，哎，我随便说的，你可不要当真去出家。在当时，他还没有想到他会出家。我们讲这个就是所谓的啊，这个缘起啊啊，然后有一天，哦、啊，这夏老师就跟他讲，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最近这个学生宿舍呢丢了一些财物，那么同学呢都在猜说是某一个同学偷的，可是呢又没有证据，那么呢我是社监哦，就是啊责任在身呢，又没办法感化这个偷窃的这个啊来自首啊，我实在很惭愧的。他说李老师哦，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他当时的弘一啊，他就想，嗯，我帮你想。他想，有了，有个办法。就问他，你肯自杀吗？开玩笑，怎么叫我自杀？我此话从何说起？他说，你在学校就贴出一张布告，说请这个做贼者啊，速来自首。如果三日内无人自首啊，足见我这个射箭的这个啊，这个德不足以服人呢，就是我。没有道德，所以我愿意以死殉道。好、哦，你这样写，而且你要很诚恳、很诚实。这话也要一边对学生宣布，一方面要贴布告。而且三日以后如果没有人来自首呢，你还真非自杀不可。你要有这种意思说，你要有这种愿力啊，否则便无效果。吼、哦，那这个夏老师一听，卖什么给阿海？你谢了谢了。哦，这种办法，我想那还是算了吧。哦。你叫人家出来自首啊，有些就算想出来自首也不敢了，对不对？那 年轻人呢，那这出来又身败名裂，那脸往哪里摆？如果没有人来出来自首，我还真的自己去找死嘞，哦，还要自杀。但是他可以感受到说，哎、